姐妹平安。
我想有很多是都很熟了哈，我看着好多面熟的那个朋友，有时候叫不上名字来。很高兴我们有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可以安安心心的来分享。我大部分时间是去布道哈，就给慕道友讲，呼召他们出来信主。像这样小规模的、比较亲近的，而且是在灵里面这样彼此分享，还是不太多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圣经上有三个字哈，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最看重的、最重要的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恩，恩典的恩。整本圣经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从创世纪是吧，世界的创造、管理养育我们，救恩，然后将来新天新地，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恩典。这个第二个字呢，就是信，就是信心的信哈。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恩在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信。那个在伊甸园里边，就是要信上帝的话呢，还是信魔鬼的话？就是关键就是信。那么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也一再讲信，信他的人如何如何。这个信是我们人的本分，恩呢是神的恩典，信是人的本分。那么第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命，生命的命啊。你看伊甸园里边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哈，亚当夏娃没有吃，结果后来犯了罪就不能再吃了，你不能犯了罪还进永生，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耶稣基督来也是赐生命给世界的，就是把当年伊甸园里边那个不能吃的果子给我们送来了，因为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了，他就是那生命树的葡萄树嘛，葡萄树。那么将来新天新地，我们在那里也是永生不死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整本圣经这三个字哈，恩信，那最后是得生命，得生命。所以我很高兴这次来我们一起分享生命哈，我有四堂都是来分享。因为基督信仰说到底不是一套理论，它有理论而且很好的真理但是它本质上不是一套理论。那么基督信仰呢，本质上呢也不是一个组织，它有组织就是教会哈，但它并不仅仅是组织机构那个基督信仰呢也不仅仅是教义它教义很重要，但是呢它绝不是仅仅的教义。基督信仰我们说本质是什么呢？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约翰福音一共有四个福音，那么最后一个福音是约翰福音。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结尾讲的这样的话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好叫你们因着信从他那里得生命。整个福音书的总结就是总结到这儿来了，生命。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生命，这个很重要是吧，你不会说他有没有理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个天赋，那个当然都很重要，恩赐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命我们传福音其实也是靠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也是生命哈。所以我想这次来我们分享生命。那生命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生命它是跟诫命紧紧相关。所以第一堂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讲的这个生命跟诫命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整个旧约它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向我们人所颁布的诫命律法诫命是什么呢？简单说，诫命就是我们人活着的准则就好像地球的轨道，因为地球它一偏离它的轨道立刻就灭亡，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每一颗行星 都有它的轨道，偏离了马上灭亡。那么人活着的轨道是什么呢？上帝说就是这些，你活在我的诫命里，这就是在轨道里，你偏离了我的诫命，就是偏离了轨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循，好叫你们存活。你这注意到这个诫命是关乎我们存活与否啊。这个箴言里边也讲，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啊。可见它是一个轨道，是不能偏废的哈。那么耶稣来了以后，他说他不是废掉诫命，他是来成全啊，他是来成全。那么那个年轻的少年官啊，问耶稣怎么得永生的时候，耶稣问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他就说他从小都遵守了啊。耶稣首先是提出诫命的问题啊，你要得永生吗？你要得生命吗？那首先你不能违背诫命啊，所以诫命是不能废的哈。耶稣来了讲啊，他说天地都废去了，这个诫命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诫命既然是生命的准则啊，它就是与生命同存亡。所以这就是新约时代，我们在新约时代照样不能违背诫命啊，这个很重要。在恩典之下的时候啊，也不能违背律法，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是来成全啊，不是来违反，不是来废掉，不是来破坏那个诫命和律法啊。这个为什么旧约之后还有耶稣基督再来新约用恩典的方式来成全律法啊，不仅仅是用我们人自己行为遵守律法的方式，乃是用恩典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诫命虽然好，律法虽然好，但是我们人活不出来啊。别说我们中国人，连犹太人都活不出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呢，比咱们中国人优秀多了，是吧？我在网上查过，在 Google 上你打上杰出的犹太人这几个字，你一搜索，哗，出来的吓你一跳，全是人类文明中最优秀的人，爱因斯坦，对吧？这个什么，我也讲一大串了，我讲不了，包括我们中国大陆最熟悉的马克思啊，对，洛克菲勒，什么那个心理学家什么弗洛伊德啊，好多了，什么连演戏的卓别林啊，还有那个科学家什么培根培尔啊，什么好多好多，当然还不包括耶稣基督啊。犹太人真是不得了，你要去查，你看他发现他们控制了美国的财权，高等学校里边的最优秀的教授，最优秀的律师，最优秀的华尔街的老板，最优秀的好莱坞的导演，全是犹太人啊。从1901年以来的这个100多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哈，光犹太人已经有80多位了，80多个诺贝尔奖。你要知道犹太人一共多少人呢？1200万，北京市都2000多万。1200万犹太人竟然这么多优秀的人物，人类各个领域啊都有他们的领头带头人。你说犹太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我发现哈，全人类各个民族比较，那犹太人是 number one， 这个是没话说了哈。但是这个第一比第二高多少？比第三高多少？他不是说高一点点一点点，他是鹤立鸡群。咱们中国人很狡猾，中国人说除了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最聪明中国人是很聪明，但是是小聪明，真的是小聪明，大聪明是犹太人。你跟犹太人做生意看起来大大咧咧不在乎，最后他赚了你。那中国人是斤斤计较，最后赚小钱。 犹太人道德通天呐、啊，说他们的道德就是十诫，上帝颁布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是孔子弄的。你这他们的历史是通天的，说你们的祖先是谁呀、啊？亚当，嘿，不得了，他们的智慧通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他们那个智慧跟我们人间的智慧完全不一样。我只是讲哈，像这么优秀的民族、优秀的人种都不能守律法，你要想想，咱中国人能守啊？其他民族能守啊？所以那个讲那个耶稣啊，有一个被犯奸淫被抓的女人，不是抓到耶稣这里吗？问他怎么办，他就问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扔石头打他，是吧？那些犹太人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有人讲啊，要是中国人，你说谁没有罪就可以打他，每个人都可以打他，没有一个人出去的，因为中国人他不认罪，犯了多大罪也是把罪推给别人，是不是？我最多我犯错了，我傻，那从来没有说我坏的。那中国历史25个朝代，没有一个朝代说我坏，都是说我真笨呐、啊，我真上了你的当了、啊，我要反省啊，但是从来不忏悔。忏悔是说我有罪，是不是？我很坏。反省是什么？说我很笨啊，我想的不周到，我不如你狡猾。这犹太人真的是优秀，在道德上也优秀，在各方面都优秀，但是他们行不出律法来，连他们都行不出来。你说亚伯拉罕优秀吧？优秀，信心之父，上帝把他称为朋友，啊，摩西优秀吧？啊，那个犹太教的创始人，啊，最大的先知啊，都是在历史上，在这个犹太人历史上，啊，大卫优秀吧？上帝最喜悦的，但是你知道都是罪人。你们知道亚伯拉罕犯的什么罪啊？两次要把他太太给出卖了，为了保全自己。就现在说丈夫，这不是个好丈夫。那个摩西也是，摩西最后也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没有完全上帝的律法在他身上。大卫更不用说。所以诫命非常重要，诫命非常好，可就是行不出来。普天之下没有一个民族能行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行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否则的话耶稣不用来嘛，那旧约就可以让我们得救了，是不是？旧约就可以让犹太人，那为什么犹太人还要拼命的盼弥赛亚？为什么先知一个一个的出来，大先知小先知骂犹太人，骂以色列人，然后呢预言那个弥赛亚要来？那就是说诫命律法绝不能让我们得救。我觉得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以这个为背景啊，为前提。耶稣基督来啊，他就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来了是要为了成全，因为上帝的诫命是不能违背的。有人说旧约跟新约是有对立啊，旧约的上帝为什么那么凶，新约的上帝这么和蔼可亲。好多慕道友都是因为我老传福音，跟他们在前沿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就说你们旧约的上帝很凶残的啊，那个连那个刘晓波不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大陆那个是吧？啊，他坐了几年监狱嘛，在中国，他在监狱里读了一遍圣经，读了圣经出来就写了一个回忆录，监狱回忆录里边就有一段讲圣经的。他说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新约的上帝呢，经过这个欧洲文明的改造，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那他从一个慕道友的观点来看。这是表面看，仔细看是一贯的，就是刚才我讲的是一致的。因为旧约的上帝就是颁布了诫命，颁布了律法，而且诫命律法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必然死。这不是上帝有情无情的问题，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对吧？你看地球的轨道你不能偏离，偏离了就灭亡，这不是有情无情的问题，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公义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这是公义，或者叫做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的， 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新约耶稣基督来要成全，下面我会讲好，要成全旧约我们全人类包括犹太人都不能够完成的那个律法和诫命啊。所以我在讲他旧约新约真的是 合成一气。那个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呢？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啊，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啊，那不同其实就是完成旧约啊，完成旧约用什么？用恩典。因为除了恩典之外我们人没有办法活出诫命了啊，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赐生命给世界的恩典啊，生命，没有生命就活不出诫命。诫命就是关乎我们的行为的准则，对吧？但是生命是关乎我们行为的原因，行为的那个动机啊，那个动力全在里头啊。你看耶稣来了说，他说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啊，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吉利中不能结葡萄。他就是讲生命跟完成诫命的关系啊。如果生命是不对的啊，那你行出来肯定是不对的了，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就是耶稣来是解决生命的问题啊，他说把律法呢诫命呢刻在我们心里，就是刻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啊，不是生活的外面啊来看啊。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是废掉诫命和律法啊，而是要成全。这个成全的含义不是把律法颁布的更严密，点上加点，画上加画 ，no， 是把行出律法所必须的那个内在的生命赐给我们啊，这就是耶稣做的啊。你比较一下耶稣的教导哈、啊、教训和耶稣的行为，跟旧约的先知的教训、先知的行为，你能看得出来。看得出一个是以诫命为中心的，一个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中心的啊。当然我们说耶稣基督赐生命给世界是赐他自己的生命给世界，他就是那生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说你们祖先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人若吃了我的肉我的血我的粮就永远在不再死啊。他就讲他就是那个生命啊，他就是那个生命。那么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个道成肉身啊，生命就在道里。你看我们一开始约翰福音就讲啊，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接下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吧？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接下来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我们人的光，然后这个生命在所在的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那耶稣就是那个道里的生命啊，那个道里的生命就是那个生命之道，永生之道，他就来了。所以圣经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哈，这个生命的粮、生命的光、生命的道啊，生命的肉和血，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等等等等。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都是讲生命啊。所以我自己信耶稣是二十年多了，23年了，到现在。我原来是学哲学啊，哲学，你们知道哲学就是辩论的哈，哲学就是不谁也不服输啊，就是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你继续画问号啊，就死抬杠，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哲学啊。这个就是专门挑你的毛病啊，挑你的逻辑上的缺陷，就专干这事的啊。这个所以呢我对理论我是真的是看透了啊，几百个哲学家，几十个哲学流派，2000多年来，不是2000多年来了，就是5000年来谁也辩不赢谁啊， 最后就各家各派都留着。所以后来我信了主，我发现神学的争论也类似这样，虽然在同一本圣经里，但是你辩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2000年教会历史谁也说服不了谁，你最后你把它烧死就完了，或者是你现在不能烧了就算了。这个因为人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这个康德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早就讲过，人的理性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思考。所以每个人的他的思考的方向、思维方式，跟他的气质、跟他的性格、跟他先天的遗传啊，甚至跟他的血型都有关系啊。这个，所以我对理论呢是不抱希望。说就像那个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这个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呢是灰色的。我们在大陆来的，你读过这个话啊？共产党老教育我们这些话啊，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所以我信耶稣是冲着他的生命，真的啊。这个你说耶稣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活出来的那个，说出来的、行出来的那个完美的生命，就是那个神性啊，神完全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一碰耶稣这个腿肚子就发软，就跪在那儿。我以前碰过黑格尔、康德，配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碰过中国的老子、孔子啊，这个维特根斯坦、罗素、海德格尔，这些都研究过，但是那都是智慧的碰撞，他跟我的智慧碰撞，他讲的深，我可以把他的问题挑出来，哪儿错了，哪儿没讲透，都是这样。但是耶稣不是，你耶稣一碰他，他那个生命之光像阳光啪照亮了你。他不是跟你辩论这个黑屋子里啊，这个黑屋子人这个黑屋子里哪边是良善的，哪边是邪恶的啊，哪边是有益的，哪边是有害的。我们的哲学全是讨论这些问题了。讨论这一类的，就是在黑屋子里摸呀，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啊？这边好好走啊，这边是厨房，那边是厕所，就在黑屋子里，都是这样。所以出了不同的说法，道德指引。但是耶稣不是，砰把灯拉亮了，你自己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那清清楚楚。所以我一碰耶稣就不得了。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讲，就读到那个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养活它；百合花不纺线不织布，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穿戴还美。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这么简单的花鸟阳光雨水，我们天天熟视无睹的东西，习以为常的东西，耶稣啪，他的光一来，照出什么来了？伟大的爱，伟大的智慧，伟大的能力，全照出来了。哈利路亚！你知道，这我一读到耶稣的时候，他那个生命的穿透力把我穿透，就降服在他面前。所以林语堂先生在最后结尾的信仰之旅结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了。我们以前全是点着蜡烛在黑暗中嘛，秉烛而行不是没有益处的哈，包括佛教、儒家、马克思主义各种哲学思想都是不同的蜡烛了啊，每个人都有用。就也别说那些东西全是臭狗屎，别这么说，这么说他们不爱听啊，也不符合事实，都有一些小小的亮光，都有一些啊，但是毕竟是蜡烛。当太阳升起来了，你还举着蜡烛大白天走路，你说你是什么？一定是瞎子。所以我就觉得碰到耶稣，如果在逃亡的时候哈，我逃亡从中国深圳那边上船，然后逃到香港，那个身上什么都不许带的。但是我偷偷的带了两本书，塞在裤腰里，一本是《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 佛教的。那时候我没信耶稣，我没碰见耶稣，没人向我传福音，我就拿着这两本书，小薄薄的，哎，在特紧张的时候，患难的时候，读读真的有帮助。你别说他们没帮助，他有一些智慧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接触了基督徒查经班，然后开始读圣经，一碰见耶稣的生命，那大光一照耀我，啊，我突然才意识到，啊，那个只不过是一点点的蜡烛啊。啊，有人曾经跟我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没有信佛呀？啊，其实我们逃亡的时候有一些经费啊，都是有一些佛教高僧出钱捐我们逃亡经费。就我们一个人，香港就我们一个人要花当时大概将近20万港币。啊，有人说他没有信佛呀，我没有信，他是人的智慧啊。我学哲学就是跟人的智慧打交道的，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当信仰来信的，对不对？但是碰耶稣不一样，那是神的光。所以我打个比方，就是说那个读佛家的东西，儒家的东西，读哲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宗教的东西哈，就仿佛在下雨天在地上走路打一把伞，有没有帮助呢？有。但是我一碰耶稣，突然发现我已经跟着耶稣站在乌云上面，那里老是阳光灿烂，根本不需要伞，对不对？就这么一个差别，哦，那是生命之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光，生命的水，生命的粮。我真的，我就信主20多年来，所以我传福音，我真的是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复活的大能，哦，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传。所以这样传福音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超越了各种教会的宗派，不管什么教会他都请我去传福音。第二，慕道友容易听得懂，你跟他讲一些理论的东西，他有100个理由跟你辩。你们知道理论这个东西，理论不清的了，理论，我们中国人不说理论啊，他从来不说生命，那你要活出个好生命来，那可不一样，他没话说了哈，啊，这是首先活出来，然后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也没话说。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摆出来，他们没话说，啊，没话说。我发现历史上很多反基督教的人，他们反的并不是耶稣基督，他们反的是基督教，反的是基督教。这个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叫陈独秀，你们知道哈，他也是个反基督教的人士，他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竟然说我们中国需要耶稣这样的精神，啊，这种精神，十字架的这种精神，他需要，啊，因为我们如果注重的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啊这个瞄准的，我们高举的，我们传扬的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是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理论，那你且等着跟别人跟你辩论吧。但是你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吸引万民归向你，真的是这样。我每次出去讲道，如果讲3场的话，我第一场会讲耶稣基督，他的大爱、恩典、真理，他的大能。那么第二场会讲信心，是吧？恩和信嘛，是吧？第三场讲别的。我发现总是第一场信主的人最多。很多人说，第一场先是 warm up， 是吧？先第一场一般不呼召的了哈，先什么？但是我每次讲的时候，第一场呼召人最多。为什么？那第一场是专讲耶稣的，啊，那个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个人生命的成长，我就觉得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是独一的让我们得救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即使你得救之后的得力得胜也是靠着他，也不能离开他，离开他以后你，但是别的东西也都很好，这从主耶稣基督，从圣经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啊，他是生命的那个源头，啊，生命在他里头，啊，生命在他里头。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面对着一个关键点哈，就是来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具体的耶稣，一个有血有肉可吃可摸的，啊，约翰一书讲说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这个道，是我们不仅见过，而且亲手摸过的。啊，亲手摸过，就是那个生命的触摸。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跟耶稣基督的那个 personal 私人的那个生命有一个像最知心的朋友那样，像最亲密的伴侣那样的那个生命的碰撞，零距离的触摸，好像他就是最亲的人，比你丈夫还亲啊，比你太太还亲，就那么一种情感的融合。他的心肠肺腑的啊，那个性情各方面你都了如指掌啊，就那个东西 personal relationship 跟他的，我记得圣经上讲哈，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这个我觉得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忽略，千万不能这样。我信耶稣这20多年，我在教会里跑过很多教会哈，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就是半死不活、疲软不堪、温吞水不冷不热的信徒啊。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问题。唱诗也是高举耶稣的圣名啊，这个超乎万名之上啊，万王之王，真的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高举耶稣基督，不是假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在理论上、教义上，我们知道的非常清楚，他是我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都没问题。但问题就是在具体的耶稣基督的那个有血有肉的那个生命，我们是不是了解，是不是消化。比方说他怎么为人处事啊，他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否则的话就没有生命。”当时很多人听不懂，就离他而去。那他就问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啊，真的，因为这个话很难理解，什么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他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说第一就是吃他的话，他的话一定要吃透，啊，他的话里边有生命，绝不是律法而已了，绝不是诫命而已。你如果仅仅把耶稣的话当成诫命，哦，好难呐，好难呐！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我给举个例子哈，我最近在读那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我们常常说是天国的律法哈。天国的诫命，啊，那个上帝颁布给摩西的是地上的律法，地上的诫命，那十诫，那个耶稣的这个诫的比那个这诫要厉害多多多了，对不对？那个说不许杀人，这个说不许恨人，那个说不许奸淫，这个说见了女人动一念都不行。哦，耶稣这个比地上的高那么多，比摩西那个高那么多，啊，那如果你连摩西的你都遵守不了，你能遵守耶稣登山宝训吗？那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他没有说我的话就是诫命，你们注意这个差别在哪儿？如果你把它当成诫命的话，你到死都行不出来。那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两天有，我就前些天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真的有这个体会，就是当你读耶稣这些教导的时候，你能够发现他不是这个地上的人。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你要体会这个耶稣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地球上的人没这么说话的，打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打，偷内衣送他个外衣，借了东西不要想还。你像法庭里面有这么判的吗？他偷你一辆车，我宣判再送他一辆啊，你不是刚才被打了吗？我宣判再打你一顿。有这儿别说法律不像人之常情也不能如此，对不对？ 原来在洛杉矶的时候，神州团契真的有一次查经就查这一段，正好有个探亲的母亲老太太听着这个领查经的主席念了以后，就说问他儿子说，这话谁说的，这么不懂事啊。的确不懂事啊，根本不合乎人间的公义。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别想讲公义，在人间讲公义公平，你讲什么样的公义公平？那耶按这讲公义公平，那么耶稣那根本就不公平，那我们对耶稣也不公平。他有真理他却不辩驳，他有能力却不报复，不杀不害我们，他却被害了，对不对？他没犯罪却被当成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叫什么公平？我告诉你，看这个生命，不要看这些话语，不要按照诫命来读耶稣的话，要读这个耶稣说这种话，他之所以说这种话，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刚刚从天国出来，他晚上说不定祷告的时候，晚上 在山上一个人整宿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天国，是跟天父在一起，天国的人都是这么活着的，天国的人不会说你啪打了他一下，他回头啪给你一下，那你受得了吗？天使打你一下你受得了吗？将来我们到了天国啊，你千万你把人间的性情血气全都拿掉，否则的话到那时候有人得罪了你了，你啪一个嘴巴。如果人家天国上的人，天国上的天使也像你一样再回你个嘴巴，那你受得了？人家肯定不理你了，肯定笑眯眯的，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别说天国了，我就做了一个梦啊，我有一次做个梦，梦见什么？梦见我在街上两个小伙子打我，打我，哎，好奇怪，怎么打我也不疼啊，但是他羞辱我呀，当着很多人的面，虽然我不疼，但是我很受羞辱啊，对不对？人家说我好像没有还手之力呀。我等他们打累了，我心里想，你们累了看我的，我啪一拳就打出去了，哗就把我疼醒了，打在那个床头柜的角上。到现在这个后背上，这个手背上还有那个疤。我立刻，我在一秒钟之内我就清醒过来，我知道神在教训我。那个梦中就相当于在人间，真实的我醒过来的这个相当于在天国里。你知道从天国里看人间，人间就像梦一样，你们知道吧？很短暂的，一眨就过去了，是虚空的虚空，你们知道哈，梦就是虚空嘛。我在梦里边就好像在人间里啊，别人怎么欺负你他伤害不着你，因为你真正的生命是在天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动怒了，如果你要去回应，你的真生命受到伤害，我的真手被受了伤啊！你知道这个刻骨铭心，我知道我对我的神佩服的信服的五体投地，因为他经常这样教训我啊，教训我，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别在乎，像耶稣基督被钉被羞辱，对不对？他什么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你们知道毫无所有。所以我们在这世界，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真的就是啊，甘受屈辱，恒久忍耐啊。这个甘受屈辱就是背十字架，恒久忍耐就是爱，爱就是恒久忍耐。这个东西就是不要讲这个世界上的理，讲世界上的公平，这些东西都不要讲。我就讲的耶稣登山宝训，你读那些登山宝训的话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个话的人是从哪儿来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啊，不懂人间常情常理，更不懂人间的法律，不是不懂，不理，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告诉我们，天上人就这么活着的，你们想做我的门徒吗？啊，他耶稣宣告说嘛，天国近了，是不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就是天国就他带下来了，他带来了，这是一个天国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啊，所以我就看到耶稣是这么一个生命的时候，好，就他这个生命就已经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了。真的就不一样了。当你认识到这么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已经进入了你的生命， 你看见看到眼里拿不出来了，你知道你看见了什么你就出不来了。我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挺坦白的，说他在办公室的对面有个大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美女，说他是不是抬头看看，是不是抬头看看，这个他就后来想这个东西不太好，觉得自己不太正常，老那么喜欢看，后来又说没事看看就看看呗，结果后来真的拿不出来了，老想看。你想想，你看见耶稣这么一个完美的生命，这么一个真正的生命，他说他的话啊，他的话就化作生命，化作生命就是融化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要吃喝他的话，就是我想是这个意思哈，绝不是当成诫命来遵守而已，那是当作生命来吃喝来嚼咀嚼呀，嚼它。真的，你们去试试，你们在读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去嚼这个话啊，你就想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不那么说，什么人才会这么说话，是人间的人吗啊，就这么琢磨这些东西啊。耶稣讲了很多，比方说他说你们不要在地上积财宝，要在天上积财宝，是吧，地上的有虫子咬，会有贼来偷，自己也会朽坏，天上的没有。哎，你读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想，这说的什么话，什么叫天上的财宝，想过，地上的财宝我见过，股票也好，现金也好，房产也好，这是地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我考考你们，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啊，是什么，肯定不是房产了，肯定不是股票了，天上的财宝是什么，路加福音就解释了，他说呢，要变卖你们这些地上的财宝分给穷人，这是个提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爱慈悲，是吧，就是神所喜悦的怜悯，就这些东西，这种精神性的属灵的丰富，是不是这意思啊？其实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是天上的财宝。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怎么样才能把地上的财宝转换成天上的财宝，把你地上的看得见的这些股票房产啊、现金等等等等转换成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个转换怎么办，你们自己去琢磨哈，我就告诉你那个这个吃喝耶稣的话的那个方法，你这么一想就明白了，就是你怎么处理你这些地上的财宝的问题，对不对，怎么处理的问题，你自己全独吞了，那你就什么果子也结不出来，你把它给那些需要的人，当然包括奉献，教会的奉献是吧，对传道牧师的这个事工的这些支持啊，对需要的穷人的支持，贫穷人的支持等等等等， anyway 只要你有这个爱心啊，慈悲的天父的心，主耶稣基督的心，用这个心来处理这些财宝，那就是转换，那就是个转换啊。我就读到耶稣，我说太伟大了，你知道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然后我信耶稣20多年，也不算太长，但是也不算短了，到今天为止我读到他的话的时候我大为震惊，他的每一句话简单的要命，难怪他的门徒哈，在他死后升天几十年之后，这些话还能栩栩如生的写出来，忘不了。好多朋友们曾经挑战嘛，说你们这个四福音书是耶稣死后几十年最早的马可福音，也是他二三十年的时候出来的啊，还记得住吗，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用笔记录，我跟你说这些话哈，耶稣说的这些话说一遍，我如果听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辈子你也忘不了，比方说打右脸把左脸也让他打，你忘得了吗，人类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这种话，他说的话都是破天荒的话，得着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忘得了这话，这话是什么话， 所以我知道啊，这是神的话啊，这是神的话，这个耶稣真的是神的本体的真相，直接来到了人间。那旧约的时候呢，我们说哈，神也向人显现，向人显现呢，他是通过异梦、异象，甚至天使，大部分是这样来显现，是吧？先知来传达。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句话，约翰福音这句话非常绝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唯独耶稣基督把他给表明出来了。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啊，原为一。你知道这个，这非同小可啊！你看他几百句话，耶稣四福音书留下了这几百句话，去好好琢磨。我真的，我是想以后的时光，我会把这些话，耶稣的话一句一句的去好好的去弄。那个真的是每一句都是宝藏，宝藏。所以就是生命，他的话生命。那么耶稣的话，他说他的话就是生命。还有什么是他的生命呢？我们知道，就是他的性情，就是耶稣的肺腑心肠。就像保罗说的，我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也是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体察耶稣的心，从旧约先知的预言、预备等等这些，到新约他自己活出来的啊，他那个肺腑心肠，我们知道他是怎么爱我们，那个爱心啊，那个简直是我读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他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啊，这个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他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啊人类的最最重要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不一样啊，他的心，当然通过他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心，还有通过他做的事可以看到他的心啊。有一个村庄不接待他啊，那个门徒就说，主啊，要不要吩咐天火降下来烧掉他们啊？这是约翰他们兄弟俩叫雷子嘛哈说的啊。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你看他的心肠。那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救你们的主啊，你们竟然不接待他，还了得啊！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对人用过他的能力去伤害他们，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能力为自己保护自己，从来没有。他的能力大得很，他的能力从来都是来爱人、帮助人、救人啊！你说这就是他的肺腑心肠啊！那个，然后那些谣言、诽谤对耶稣的诬告，我们耶稣基督就默不作声啊，承受屈辱啊！你知道，他有真理在胸，他可以滔滔雄辩。但是他就如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这些心肠，这种心肠哈，如果我们学到了，或者是我们跟他常常这样去揣摩他，这样去吃喝他，这样去思想他，跟他同行同在，我们自己受感染。我们受了感染，你交什么朋友你就变成什么人嘛。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不是教导出来的，生命是在一起活出来的。你从小跟着狼长大，长大了是个狼崽子，一定是这样。你从小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长大，长大了你会去爱人，对不对？从小就在冷战家庭里长大的，你长大了会冷战，一定是这样。那你跟耶稣在一起啊，那你时间久了就这种心肠，有了这个心肠，有了这个耶稣的心啊，真好啊。你因为你就自己得自由了，你也不会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不会了，你拿得起放得下，潇潇洒洒啊，你真的是生命啊，耶稣那是生命。 当然耶稣的性情啊，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他的人生整个活出来的，他怎么对待敌人，他怎么对待罪人，他怎么对待穷人。我觉得因为我们生命其实是在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说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是在你跟人的关系中。你看看耶稣，耶稣圣经记载他接触过各种人，什么人他都接触过，好人坏人，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杀害他的欢迎他的，是吧，什么人他都接触过，讲理的不讲理的，出卖他的，他的门徒最亲的犹大彼得，他那个丰富。我跟你讲，咱们人生当中所能遇见的人耶稣都遇见过，各种类型他都遇见过，而跟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是我们的榜样。你说对待穷人耶稣是最关心他们，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上帝的儿子一头扎进了社会最底层，你是不是最喜欢穷人呢？我们现在偏离耶稣太多了，我们看见那个 homeless 绕着走，而且告诉孩子，孩子们千万别跟他们在一起啊。德蕾莎修女为什么伟大？ Mother Teresa 她有啥？她就是干了耶稣让她干的事，就这么简单。结果这个世对这个世界看来就像珠宝一样稀少，像那个真比那个上好的珍珠还稀少，因为大家都已经不是这样。而 Mother Teresa 本来是出身一个大家闺秀的，但是她甘愿去印度加尔各答服侍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酗酒的、吸毒的、濒临死亡的、浑身发臭、长了毒疮、长生了蛆的，她去伺候这些人。很多人都说她，说你是想出风头啊？她遇到过很多攻击啊，废话，对不对？你是要出风头啊？你好好的修道院，你不在修道院里待着啊？你干嘛这么出风头啊？显现你自己有多么爱呀？ No， 他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就像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就这样坚持做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生命是什么啊？生命就是在对待不同的人的时候，你活出神让你活的样子啊。就对待这些穷人，我随着信耶稣时间越来越久哈，我越来越喜欢穷人，真的。当然不喜欢他们那么，不是从我的本性来说不喜欢了，不喜欢那么脏、那么臭、那么邋遢，而且很多的美国的那个 homeless 都是有点问题，是吧？啊，那个甚至不正经的，站在马路边上要钱的那个，是吧？以前我是见了他们，我就快点把车开过去，要不我就不开。离他远点，早点停车，别停到他跟前啊！你知道现在你慢慢的你会觉得心里边亏欠神啊，亏欠神。你就想如果是主耶稣呢啊？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哈，他是上帝的儿子，有至高无上的荣耀，而且他圣洁无瑕，他却进到了那个贫穷的肮脏的人当中去，他没有进皇宫啊，没有进富豪人家。然后更重要的，他怎么对待罪人？这个对待罪人这个太多了。圣经里面讲妓女他怎么对待，税吏他怎么对待，犯奸淫被当场抓住的他怎么对待，是不是？那些罪人他到底他怎么对？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对待，我们今天怎么对待，这个我不多讲，你们自己去想，越想越触目惊心，触目惊心。要是耶稣在一个教会里做牧师，要这么对待罪人，牧师被赶走了，耶稣被赶走，一定的。反正今天我们是退休会啊，我们都是主内的，没关系啊。也是布道会，我不讲这些东西啊。我们真的现在就是啊，这个对照耶稣的生命啊，这个罪。当然是神所恨恶的，这个没有话说。我想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恨恶罪的，但是他要救罪人。恨恶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不被他控制，是不是？把这个人释放出来，让他得自由，归回真道、正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越恨恶罪的，一定越爱这个罪人，越怜悯他，是不是？越可怜他。有时候我看到我太太发作发脾气的时候哈，我就更可怜她。真的，我就心里想，这个发脾气的刘丽丽不是我原来那个刘丽丽，她是被一种脾气给控制了，是不是？我就更怜悯她，更爱她。真的是这样，耶稣看见的是，耶稣是把人跟鬼分得清清楚楚的，你们知道？他说：“鬼，你出去，让我这个人留在这儿，是不是这样？鬼到猪上身上去。”哦，只要能把罪赦免了，交给主，是吧？只要能把罪克服了，只要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你知道耶稣的心肠，还有对待敌人，这个我们真更难办到了，简直我们说是简直是登天还难。敌人呐、啊，穷人我可以爱爱你，罪人我可以抱抱你，敌人呐、啊，想起你来我饭都吃不下去。想起你来觉都睡不着，就是你坑的我呀，还没杀你呢。耶稣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能赦免一个杀死你的人啊？别说杀死你了，就伤害一下我们都赦免不了，想起来就心痛啊，心痛，流血流血。你所爱的人却来伤害你，你越爱他，他伤害你越深，啊！所以 Mother Teresa 说过一句话，说去爱吧，直到你的心流血为止。你去爱他，他让你的心流血，怎么办？耶稣赦免，啊！这个赦免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天然老我。我刚才讲的这些好，爱罪人、爱穷人、爱敌人，你都没有办法凭着你的血气，你的老我，你只能凭着什么呢？当你站在耶稣基督那个天国的生命里的时候，你才能活出来，你只能如此。我一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虚空的虚空，是不是？而我真正的生命是在天国里，在永恒的天国里看今生，今生不管几十年，是不是就是一眨眼？就好像那个分母是无穷大，分子的数不管是多大一个数，它的等数都是无穷小，一眨眼。所以只有当你的生命被提升到在天国的生命里啊，你才能轻看今生的屈辱，今生的被杀害被羞辱啊，你才能做出超然的行为行动。不然的话，你的行动一点都不超然，人家不信的人什么样，我们也什么样，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按照老我生活，我们也是按照老我生活，他们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我们也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他们追求人间的所谓公平正义，我们也追求人间的公平正义，那你有什么区别？只有当我们像耶稣一样站在他那个生命的立场啊、哦，你知道我在学功课了，我在学，慢慢的学，这个我信主20多年，其实也是常常站在人间的这个立场上啊，来什么啊，其实我发现，除非你站在耶稣基督的立场，那个天国人的立场，啊，那个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什么也谈不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啊，去履行圣经上的话语，完成神的诫命，完不成的。啊，更不用说新约恩典之下，超过法利赛人的那个行为，我们更做不出来。耶稣说过嘛，说你们所行的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是吧，断不能进天国啊。保罗讲圣灵的九个果子，你跟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一个九一个十哈，你比较一下你就发现差别有多大。当然刚才我讲了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九果跟十诫，你比一比，好，那真的，如果连实际我们都做不到，你休想活出八福的样子，你休想，不是八福了，就是那包括前边那些打右脸给左脸，整个登山宝训了，代表哈，八福代表登山宝训， 那那个十诫里面讲不许杀人，而那个什么呢，保罗的果子里边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仁爱。你看我不杀人跟我去爱人这两个之间差多远，我虽然不杀你但是我也不爱你，可以吧，啊，虽然不杀你 我忍着你咬牙切齿的，还是但是这个爱，这个爱已经不但不杀他，而且去拥抱他，而且饶恕他，是吧，是这样，把当朋友得着他，就要得着他，你看这差别多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是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这个圣灵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主就是那灵啊，那个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这个时候就自然的就很顺什么水到渠成的就活在律法里，而且超过律法。保罗讲了圣灵的九个果子之后说了一句话，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律法，他在律法之上。所以我就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注意力定睛在生命问题生命上啊，这个如果生命我们不改变啊，我们很难活出诫命。诫命跟律法就是让我们的罪显多，保罗说啊，这个就定我们的罪，我们越看越自馁越泄气啊，而这是对自己了。那对别人呢，你越用诫命来衡量他啊，你就怎么办，就吵起来打起来，丈夫用诫命来找太太，太太用诫命找丈夫，就打起来了。那圣经上怎么说的，你怎么做的啊，你这样辩论还不如一块儿，咱们一块儿祷告吧，一块儿就面对主啊，一块儿读圣经啊，对吧，一块儿吃喝分享神的话反而更好啊。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要定睛哈，定睛自己的生命的改变。那怎么样才能改变呢，定睛耶稣的生命啊。你要是定睛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你最后还是发现你很难改变啊。你定睛耶稣的生命，然后你自己的生命慢慢就改变。中国有句话就是看什么人像什么人，叫交什么朋友成为什么人啊。这个看不仅是用眼睛看，用心，就包括眼睛看也是好，越看什么你越像什么，你们知道吧啊。因为我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太太怀了孕，就是说让她每天看美人照啊，那个当时在人民画报啊上剪下一些电影演员的美人贴在床头上啊，说看那个肚子里孩子就像，这个不知道有科学根据没有哈。但是呢夫妻老在一起哈，真的是夫妻脸，那夫妻时间久了以后吧，好多年过去了，真的看他俩长得好像，为什么呢，天天彼此看着，感情越好的夫妻长得越像，因为看得越多嘛，是吧？啊，看什么像什么。那个圣经里边也讲了，你那个也这种事情我不能展开讲哈。约瑟不是，是雅各了，他爸爸雅各给他的岳父放羊的时候，是吧，他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嘛，他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了，就是他说我放给你放羊我不要工钱，但是把那个花带花纹的花斑的羊给我就好了，那个纯的羊都给他岳父留下，但那个那个带花斑的都是不太洁净的，那个很少嘛。没想到这个谁，这个雅各就聪明啊，他就在那个水洼之地把那个柳条削成一圈一圈的带花纹的插在那儿，在那个公羊母羊交配的时候让他们看，结果看了的就生出花纹的了。啊，哎，这个看很重要，看什么得什么。还有很多不讲了，上帝把亚伯拉罕领到院里让他看满天的星星，看天上的沙海边的沙，是吧，说你将来你的后裔就这么多，他脑子里就印上了，哦，我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么多，嗯，呵呵，就是要看。耶稣也是常常讲说你来看，让他门徒你们来说你夫子你在哪儿，说你来看啊，都是要看 所以我们要多看耶稣的生命啊，多定睛他，叫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呐、啊。这个定睛什么你就得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生命啊，这个是活出诫命的根本。不是说诫命不重要，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诫命非常重要，是不能废去的啊。最后上帝还是按照诫命要来要看我们的，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关键是怎么活出诫命了。所以旧约是完成，新约是完成旧约，耶稣基督来是成全诫命和律法，这个不是断裂的哈啊。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他把自己一个完美的神性的生命，就是当初我们被造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那个原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伊甸园里边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们犯了罪吃了知识树的果子以后不让我们再吃了，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通道，上帝还说一句话，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我读到这句话我很生气，当时第一次，我说上帝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还免得我们不死，看来你非让我们死不可。其实神是对的，神是爱我们，因为你带着罪你不能再吃，你带着罪进永生，那是什么结果？不停的犯罪却不死，你说那后果是什么？你把整个天国都给污染了，那天国里没有罪的，你带着罪进天国，而且把人间也毁坏了。为什么呢？你不停的犯罪却谁都不死，那这个世界还像个世界吗？秦始皇还活着啊，希特勒也活着，毛泽东跟蒋介石还打着呢啊，本拉登也杀不死谁，这些人都不停的，那你说我们要是我根本不来，我看这个样我回去了，这个世界有什么？所以这个死啊，犯了罪的人神让我们死，这也是一条诫命规定的，就是你有，就是你必须死，这是诫命的另一面啊。因为这样是也是对我们好的，你这婆婆老这个婆婆老不死，儿媳妇怎么办啊？就是这样，神在圣经里边向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恩典。我一开始就讲了，全部是恩典，你别想不明白，全是恩典啊！包括旧约上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包括管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包括对以色列人的击打是不是恩典？是恩典。不击打他们怎么判弥赛亚呢？啊，耶稣怎么来呢？啊，那就说约伯记是恩典吗？是恩典。我最近前一段时间我读约伯记，原来有些不理解了，说当时最主要的不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后来神又加倍的给你，可是你前边那七个孩子七个儿子是吧，三个女儿是不是，四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是说我记不太清了哈，你们谁还记得？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好像是这样，十个孩子。我说那十个人死了也不是也是十条命啊，不能为了你约伯一条命把那十条命给用做实验给实验掉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小姐妹，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她提醒我了，你知道后来约伯不是神就加倍的赐给他吗？原来的牛是多少只后来加倍，羊是多少只加倍是吧，都是加倍，唯独后来赐给他的孩子没有加倍，还是十个是吧，还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哎，这个就奇怪了，那个小姐妹提醒我说，不奇怪，她原来的十个孩子没有死，在天国呢，是不是在天国呢？哈利路亚，就是她，那结果就是孩子也加倍了嘛，二十个孩子嘛，对不对？全加倍了。因为孩子说实话，你早点到天国，晚点到天国，我跟你说，早到天国的人早有福啊，圣经上说的。你们知道那个谁所罗门写传道书不就这么讲的吗？已经死去的人比我们还在这世界上活着的人是不是有福啊？有福。他说还有一种人比这两种人更有福的，就从来没来过的人，这所罗门讲的。所以你在这世界上你多活几年少活几年， 不要比这些东西。我们主耶稣才活了33岁多，宋尚杰活了43岁多，你不要比。有的人活到110岁最后下地狱了，有的人活了30岁进天国了，多好。有的人兴高采烈，今生活得有滋有彩，下地狱了。有的人今生背着十字架痛苦万分，进天国了，要哪个？真的感谢神啊，感谢神，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让我们站在这个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属天国的生命，这是站在永恒中度过短暂今生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耶稣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展现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眼睛注目耶稣的时候就是在吸取这个生命啊，注目他的时候就在吸取他，就好像把那个电插头插到电插座里，这么一插进去就在吸它的电呢。所以多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要吃喝它的话，这个不是说一读过去把它当成一个律法，一个简单的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压不下去，这个日头已经落了还压不下去。我跟你说，那就是把它当律法，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发怒，他没有犯罪，当成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嘲笑他，你救我吗？你是弥赛亚，你能救别人，能不能救你自己啊？嘲笑他，对不对？耶稣该不该发怒？该不该一口气都让他们灭了？耶稣没有啊，你就想耶稣，你受的屈辱比他更大吗？你受屈辱不是应该的吗？你如果没有罪，人家谁会欺负你啊？而且你的罪他你太太知道的只是一点点，上帝知道的更多，对不对？耶稣基督一点罪都没有犯，却受这么大的苦，而且还不发怒，没有怨怒。你就这么想一想，你就那个气就下，那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很容易，不是到日落，日还没落我就不怒了，我就认罪悔改，是吧？我就认罪悔改了。所以就生命不要当成诫命啊，这个有了生命就活出诫命，没有生命诫命致死你，苦死你，苦死别人。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第一堂呢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哈引导到生命上，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三堂再去分享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完成，怎么样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我会讲这个从命就是使命舍命啊，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自己回去啊，自己回去去吃喝啊，吃喝神的话，吃喝耶稣的性情心肠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不要只是读，要吃喝。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天父啊，来到你面前啊，感谢你的恩典啊，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目光之下，你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都是属你的，你已经按照我们的名拯救了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两三天的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面见你，来朝拜你，能够来定睛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两三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不仅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在我们的房间休息的时候，甚至让我们一个人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生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就在我们面前。主耶稣，我知道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你说过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我知道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像你，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